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AUKUS agreemen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PRC.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周日宣布了内阁改组的名单之后呢，周一联邦工党政府改组后的内阁就宣誓就职。
嗯，大家可能也关注了，托尼伯克呢是接替克莱尔奥尼尔还有安德鲁贾尔斯担任内政部长和移民部长。那原来的内政部长和移民部长呢分别将担任住房以及无家可归者事务部长、技能和培训部长。
联邦内阁改组之后，听众朋友，您对政府应对移民政策、住房危机等问题有哪些期望呢？
嗯，尤其也接下来即将要那个迎来的联邦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自己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介绍一下联邦内阁改组的内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上周日于堪培拉宣布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这是他担任总理后的首次内阁改组。
嗯，周一的时候呢，联邦工党政府改组之后的内阁就宣誓就职了。在总理为下一次联邦大选做准备之际，他对前座议员的阵容呢进行了调整。
参议员马拉迪里麦卡锡呢将担任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而克莱尔奥尼尔的内政部长和安德鲁贾尔斯的移民部长职务被免除。克莱尔奥尼尔呢转任担任呢住房以及无家可归者事务部长，仍留在内阁。
嗯，安德鲁贾尔斯呢是担任内阁的技能和培训部长。
嗯，
托尼伯克是担任内政部长和移民部长，而且他的网络安全部长、艺术部长的职位他还是在继续担任哈，同时也继续担任众议院的领袖。嗯，
对，安德鲁贾尔斯担任的是这个技能和培训部长，是处于内阁外哈，不在内阁之内，但是仍然是部长。
嗯，
阿尔巴尼斯表示呢，这一次改组与释放被拘留的非法移民引发的麻烦无关。不过哈，奥尼尔和贾尔斯的职位调整却是在政府处理高等法院裁决释放150多名被拘留者引发的政治困境之后发生的。
嗯，大家可能通过新闻也关注到了，反对党其实一直在呼吁工党政府要重新审视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他们认为呢，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继续关押被拘留者。那么看到其实高等法院裁定无限期拘留是非法的之前哈。
嗯。但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呢，奥尼尔和贾尔斯的职位调整呢与高等法院裁决无关。他在上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呢，尽管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高等法院还是做出了决定。无论谁在政府任职，这种决定都会发生。
嗯，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任命哈。
穆雷瓦特呢担任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长，朱莉·克林斯呢担任农业部长，帕特·康洛伊进入内阁担任，不过是仍然担任是国防工业和太平洋事务部长。
嗯，珍妮麦卡利斯特呢是担任城市和应急管理事务部长。作为内阁改组的一部分，凯特·苏威茨、朱利安·希尔和乔什·威尔逊被提拔为了助理部长。
此次内阁改组与两位部长的退休呢有很大关系。原住民事务部长琳达·伯尼和技能与培训部长布伦丹·奥康纳将在下次联邦选举前退休。
嗯，那总理阿尔巴尼斯呢也向伯尼和奥康纳表示了敬意，赞扬他们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们澳大利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并且表示呢麦卡锡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的很好的人选。他特别就提到，他说麦卡锡呢是担任这个职务的好人选，继承了伯尼的政治遗产，同时把自己的经验和主张呢是带进了内阁。
嗯，阿尔巴尼斯说呢，他很自豪能够带领同一支团队走过2年零2个月的时光。他说呢，好的政府目标远大，在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才的努力下实现目标。当然这是他的动力，也是他宣布那次改这次那改革内 内阁的这个动力。
嗯，他说这个代表着重大的进步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抛出的话题呢，就是联邦内阁改组哈，您如何看待？那对政府改组之后，内阁改组之后，应对移民政策、住房危机、技能短缺这问题有哪些期望？还有就是预计，就是接下来很快就要开始的这个
联邦
大
选，
哎，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开通，大家可以来拨打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仍然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
嗯，
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哈，
嗯，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方女士，方女士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我觉得就是把那个住房危机啊归结在移民，特别是华人移民太多这个上面呢，好像不太公平啊。因为我已经来了30几年了，经历了几次的买房的那个过程了，我感觉啊，澳大利亚那个养老金政策啊，里面很多问题啊，都是造成住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嗯，
我两次买房都是老人过世以后，遗产房。为什么要等老人过世以后才处理呢？因为老人在世的时候卖掉的话，他就不能领取养老金了，很多受限了。他因为养老金，他那个财务审核制度很严的了。你房子卖掉，你手里有一笔超过多少的钱，他就不让你领养老金。他没办法，只能有时候空关，甚至就这个房子就空关也不出售，很多很多了。
嗯，
两次，还有一次呢，就是两个老人，一个82，一个84，把房子卖掉，他们去住退休村，但是呢，因为退休村相对来说价格便宜。相差100万，他们领不到养老金。两个人这么大年纪，为了花掉这个钱，而且要证明你钱花掉了，就坐头等舱到国外去旅行。
嗯，
你就是说你年纪大，你想把空房子腾出来换小房子，他的政策都不允许你这么做，因为也影响你的实际收入。所以我觉得养老政策上面改变一下，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可以空出来很多啊。很多都是一个老人住一个很大的房子，他没办法处理，一处理就影响他的具体收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联邦政府应该好好想他的养老政策，就是老人如果卖房子的话，他就不应该在这个经济上这么卡得这么严了。
好嘞，
因为这两个老人我现在还有打交道，他们说没办法，钱用完了才能领养老金，这个政策就是带来很多那个困难。好吧，我就谈这一点。
嗯，谢谢方女士。
谢谢方女士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嗯、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接听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哦，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前面这位女士谈得非常好，她谈出了就是社会结构啊，就是说社会福利结构的一种弊病。那么社会在发展，大家看到这种社会福利法这个是最后一期修正案是什么时候我没有记清楚，因为我不是搞媒体工作，可能你们专家的主持人你们应该知道。从他这个表陈述来看，澳洲这个社会福利是有弊病的。那么不要怪罪于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这个机制啊是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你说他死了过人，就是100多万200多万，这个我不去谈，因为房价在不断的增长啊。那么住房危机，这从这个阿巴尼来说，他换掉这个这个 cabinet 的部分那个官员，这个是面对大选。那么又回到一个老话题，大家还记得是那个在大概16年左右吧，叫10年不到吧，就是悉尼地区、新南威尔斯地区制造了什么造就了那个就是9万多套公寓啊，现在怎么呢？这9万套公寓到哪里去了？给消化掉了。消化掉是什么？大多数是移民，还有就是一个社会福利的弊病，就是说一个人住个大房子，大家都是这样现在。那么房子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没有人住房子，住房很紧张，租金啪啪啪啪涨上去。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要谈？这个是涉及到政府的改革的议题，社会不断发展，房价不断在增长，你社会福利要进行修正了，所以这个是立法问题。那么就看。我看那个工党现在来说，换掉那个内阁一些部长， 我认为这个是为大选做那个准备的。作为大选做准备，就涉及到一个议题，什么议题呢？无非就是经济嘛。那么工党在原来跟联盟党一直是被并殴的，就是你经济搞不好。那么我看看阿巴尼斯现在就是说，准备大选以前你能不能拿出去去说？我记得第二季度增长率是0.1%还是什么？我忘了，这个具体情况不清楚啊。如果假如说你扣除通货膨胀的话，你的经济是倒增长、负增长，所以等等一些情况，我们看来这位女士谈的那个社会福利现象，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是政府立法的方面的。你这个如果不立法，换部长你没用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思考。我认为就是说，澳洲这种福利机制啊，包括它的那种是那个社会那个整个结构啊，应该做一些就法律上的纠正或者调整。如果不这样做，以后长期以往都是这样，一方面老人住出一个大房子，然后呢，好说青年人找不到房子，对吧？你叫人家到你家里来住啊，都很多矛盾会产生。
好嘞，
这些都
是
政治家要有格局，格局就是能力，好吧？
好嘞，
讲完了，
好，
谢谢陈生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好，
您好，
改选了这么多的部长，我总觉得呢，改选这些部长问题不是最最最重要，最重要是改选政府，应该把这个政府改选一下，不能再叫工党在上面待着了。我们现在好像说是移民问题引起了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引起房屋问题，都在移民上面。我们同时呢又有一个悖论，我们呢又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移民，这当中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总的言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内的现在经济环境呢消化不了这么多移民，没有让这个人呢人尽其用，用尽其才。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国际的大环境，因为这几十年的全球化使我们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可以说萎缩，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多数是在工党这些人身上，他们应该反思这个政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投资环境和这个制造业环境，这是多少年的一个环境了。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在那个琼哈瓦在位的时候，一直讨论到工业这个关系法，也就是劳资关系法。正因为没有这个劳资关系法呢，是工会的能力过于强大，这个社会上这个劳资的平衡呢严重的不平衡，所以呢需要一个劳资关系法来平衡这个劳资关系，以后呢提高我们这个经济的竞争力和效率。因为竞争力和效率不高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投资环境和经济环境。工党从这个2020年就是现在这个政府，他上台以后，我们的失业率好像是没有怎么动过，这个好像看着挺好。其实在这个失业率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他们公务员的招生。公务员从2022年到现在总共招生了大概有22万到28万，是他这个东西呢把这个失业率给拉。如果把这个东西拿掉的话，我们的失业率哗嗒一下子就马上就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把我们这个经济环境好好变一变。外面呢我们一时半会没办法，我们只能强调这个贸易自由这个方法。我们现在不有个 CPTPP 吗？这个要赶快落实，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跟别人去做生意，那个实在我们时间一长我们受不了，真是受不了。10年可以，再长肯定不行。这个环境呢正在做，跟着美国人正在做，欧洲也在做，都挺好。但是我就觉得我们澳大利亚呢应该要好好的制定一部劳资关系法，这样子可以提高我们澳大利亚的竞争环境和经济环境。而这个政策的改变，我个人的悲观的看法，在工党执政之下呢几乎没有可能，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工党换两个人问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选民应该换政府。换政府以后呢，把这个经济环境搞好以后，这些问题呢可以得到一大部分的解决，不是说彻底的，一大部分的解决，这样子呢，可能心里很踏实，否则呢，真是没有办法。这是我个人观点。
非常谢谢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时事热线节目哈，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
依然开通，欢迎您拨打。
联邦内阁改组之后哈，您对政府应对一系列的问题哈，比方说移民政策啊、住房危机等等问题，有哪些期望呢？尤其是政府改选之后，您觉得会影响明年的联邦大选吗？那么我们接下来花一点时间哈， 看一下联邦内阁改组之后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出行或者是动作哈。
嗯，
新任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哈即将前往印尼应对恐怖主义和人口走私问题。在宣誓就任部长这个数小时内哈，他将飞往印度尼西亚，就包括反恐和人口走私在内的安全问题呢，在那里呢进行会谈。
嗯，而且还会共同主持在巴厘岛举行的第五届反恐和跨国安全分区域会议哈，还会和印尼的政治法律安全事务协调部长举行会谈。
嗯，他将还会和这个印尼政治刚才谢欣提到哈，法律安全事务协调部长进行会谈。他说呢，印尼是我们最重要的双边合作伙伴之一，包括在民用海上安全、人口走私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他说呢，部长理事会是内政部门与印尼进行双边接触的重要平台。
嗯，我们看到这个涓涓细流般的人口走私船一直在持续的引起澳大利亚包括政府和民间的关注，大多数的船只呢是被拦截，但有少数的船只会成功的抵达澳大利亚大陆。所以在周一的时候大家看到哈，新任的这个内政部长伯克呢，他就重申了说政府将会致力于这个坚固和安全的边境，
通过维护稳固的边境哈，这是伯克说哈，他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有序且富有同情性的移民系统，以满足国家的需求。
嗯，
那么他还回击了反对党关于陆克文第二次出任总理后，他担任移民部长时乘船抵达人数的说法。
嗯，那同时兼任了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的伯克也说，他说他对澳大利亚现代多元文化有着深刻的承诺，期待着和澳大利亚各地社区合作，也期待继续克莱尔·奥尼尔在保护国家免受网络威胁方面做的重要工作。
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为您简要分享的有关内阁改组后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哈。
嗯，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温馨提醒您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获取更多的这个澳洲新闻资讯呢，可登录 sbs.com.au/chinese。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